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在这个年终的最后星期，主日我们在这里聚集。主，我们从岁首到年终，我们都领受你的话语。主，愿你的话语安定在天，帮助我们。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做感动的工作。因为主啊，若不是出于你的心意，出于你的引导，主，我们实在是对主的话语，我们真的只有一知半解。但是主啊，你一旦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实在有属灵的明白的时候，我们心里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最好的。继续帮助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新年新赛程。那在上个月呢，11月24号在 Marina Barrage 有一场马拉松赛 Run for Hope， 大约有5000个人参与。看看这照片呢，你有没有在里面？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人跑这个马拉松的哈。那马拉松全程大概是42公里，最关键的阶段在什么时候呢？当然不是起跑开始的时候。那真正的考验呢，就是在赛程来到大概30到32公里的左右啊，在那个时候，这些的选手呢，他们双脚开始感觉到越来越沉，呼吸呢也感觉越来越重，好像整个人撞上一堵看不见的墙。所以他们有一个俗语叫做撞墙期啊 ，hitting the wall。Okay， 那个身体感觉上好像被掏空啊，那个脚好像几千斤重啊，那个脑子啊就是膨胀啊，这个哎呦好像转动这样子哈。好像一个声音哇就开始浮上来说，哎呀算了吧，放弃吧，你都跑到这里30也不错了啦齁，就那没有人怪你的齁，那这时候真的很想放弃啊齁，不跑了啊。当然也有一些选手他们这时候他们放弃或者掉队了。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各位你在想今天是年终齁然后明年又要开始了。那么你又看到马拉松赛，你心里会想什么？哎呀，牧师啊，你又在讲说，咬紧牙根，跑下去，有没有？那各位，我不是要告诉大家说你要怎么样的更加的努力啊，更加的付出你的精神体力啊，更加咬紧牙根，硬撑下去。我要告诉大家说，在怎么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的整个信仰课旅程里面跑得更有方向，更有力量，更喜乐。那我问问大家啊，你在教会多少年了？一年、3年、5年、10年、20年、30年，早上主席说50年了，那不管你多少年啊，我们都在这个信仰的跑道上，我们一起在跑。我们都记得了，刚刚信主的时候，心里是非常火热啊。那当然，我不是说现在你不火热，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信主在教会一段日子之后呢，我们真的在灵性上更成熟了。但是成熟呢，有一个危机啊，是什么危机呢？那就是习惯、惯性，一切变成 routine 哈，就是说你习惯了服侍。啊，你习惯了参加主日崇拜，你对一切都很习惯了，几时正在唱诗歌，坐下来啊，主席怎么讲，你整个流程你非常清楚，你已经习惯了啊。但是我们问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一种冲劲，那一种火热，对主的那种盼望，是不是因为成熟，反而心里开始冷淡下来呢？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说，基督徒生活让我们谨记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精力跟操练的生活，好像你跑马拉松这样子，都是运动员。那我们的力量是主所赐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跑，是神给我们那个力量。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那再过几天这个2050年就要结束了，那请问大家说，你准备迎接这个新的一年吗？那新的一年我们怎么奔跑呢？所以今天要通过希伯来书 十二章一到二节来跟大家齐齐勉励。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短短两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叹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今天要通过这段经文呢，跟大家分享三个很重要的真理。首先就是要回顾见证，那么第二我们谈到放下重担，第三我们谈到仰望耶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回顾见证，看见云彩般的见证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些见证人是谁啊，各位？那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原来这见证人指的是这些信心的伟人，是我们的这些信心的这些先贤。他们当中有谁呢？有亚伯拉罕，有以撒、雅各、摩西，有拉赫、基甸、巴拉，有参僧、以弗他、大卫、撒母耳等等等这些圣经人物。那这里说他们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呢。那什么是云彩呢？那其实这里不是指好像我们看天空的时候一朵一朵的白云，不是，而是一大片的云层，好像铺天盖地的那一种，就好像说我们处身在一个巨大的体育馆里面呢，那在这个观众台那边呢坐满了人。那这里说坐满了的意思不是说几百个人，不是，是几千人，是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都在看着我们在跑啊。这个是经文的画面。那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词，这个见证人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它不单单只是指观众，其实它是一种用语啊。用语是什么呢？是做见证的人哦。其实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不是在这观众台上啊吃着爆米花，然后啊，哎，这个弟兄啊跑得还不错，哎，那个姐妹还行，哦，这个好像有点软弱啊，不是这样啊。他不是看你跑得好不好，或者看你，哎呀，你看这个瓜又跌倒了啊，明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在跟我们做他们的见证啊，他们的见证，他们见证什么呢？他们告诉我们说，各位，这个信仰的路程我们是可以跑完的，我们已经跑完了。神是信实的，你们可以仰望他。弟兄姐妹，我们听清楚了，你看见这些人真的不是来批判我们，那这些人是来鼓励我们的。亚伯拉罕怎么说啊？他说我等了25年，整整25年我才得到我的孩子以撒，上帝没有令我失望。同样的，上帝也不会让你失望。意思是他们用他们的一生呢来告诉我们，你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跑完了。那在日本呢，这浦袋村有一道房地啊，是40多年前呢，有这个老村长，他就强力的说要把这道房地建好。当时候这个村庄的这些的居民啊就反对啊，就说何必花那么多的钱来建这个呢？我们这地方的海啊都很平静的，没事的，这么多年都没有事情的。但是这个老村长他就是把它给建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在几十年后，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生这个海啸。那在当时候呢，其他地方死了很多人，他们同样的现实人，因为海啸的关系，只有他们的村呢，3000个人呢，全部都没有失去性命，也保存了性命。那各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心的见证人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时代，他们行完了他们的行程， 他们留下来就像房地一样，哦，这个房地告诉我们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见证，他们的榜样，这些成为我们的鼓励。他们跑过了，我们才能继续跑。那弟兄姐妹，再剩下几天呢，就要2025年就要结束了。想想过去这一年里面，有没有人曾经帮助过你的？有没有人曾经在你生命里头，就是让你，就是扶持你，用他的话语鼓励你，陪伴你走过的？我想这些人啊，这些的经历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上帝给我们的见证人，在我们四周围告诉我们说，各位，这条路我们走过了，你也可以。那也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真理，我们领受过去的恩典，就是你数算恩典的时候，刚才我们唱了诗歌感谢神了，你数算神恩典的时候，那这个成为我们对未来的一种动力，你就不害怕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让你对未来有那个信心。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经历了神的信实，我们知道神不会丢弃我们，那这个认识呢，就带给我们，就带领我们走进这个2026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会这样想啊，哦，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说牧师啊，其实我一点都不累啊，你这边经文好像告诉那些疲惫的人啊，我现在还有冲劲啊，我还有我有意向，我看见在2026年神要在我们中间行奇事。哦，是的，我为你感谢神，哦，因为为着你冲劲，为着你的那个愿意的心，感谢神，哦，你说得很好。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冲啊，你的方向对吗？你跑对的路吗？在信心伟人当中呢，其实他们也曾经软弱过，也曾经跑错方向。刚才我们谈亚伯拉罕的时候啊，那亚伯拉罕那时候他也是有力量，可是他差一点跑错方向。怎么样讲呢？他到了埃及，还有呢，他听了他的太太撒来的话，娶了这个夏甲，所以以至于后来呢，他家庭有纠纷，哦，有征战啊，哦。还有摩西，我们说摩西也很好，就是年轻的时候他是这个埃及的王子，在埃及王宫。事实呢，学了一切的知识，很有才华，很有学识。但是这时候呢，他看见一个不公平的事情，就是在埃及长官打了这个希伯来人，他就愤愤不平，就凭一己之力把这个埃及长官打死了。那这件事情呢，就造成他后来他流亡到这个旷野去。因为他觉得说他要凭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神的工作，这不是神的心意。大卫同样我们过去查大卫的时候，知道他的生平，他年轻有为，但是他也曾经走错过，也就是说他用他的力量，他杀了这个，他不是单单说做对的事情，杀了哥利亚，他更是让他能够怎么样，做错事情，就是霸占了别人妻子，杀了别人的丈夫。你想圣经告诉我们人的软弱，人的阴暗面，所以我们常说圣经是真实，就是这样，他从来不隐瞒这些人所犯的罪。但是这里提醒我们什么？他们这些真心伟人，真心伟人不是说他们是完全人，完全没有做错，不是，而是在不完全的人里面，他们对上帝的信靠，上帝赞许的是他的信靠，因此呢，他们做的是他们仰望神。有力量的人更要仰望神，仰望耶稣。那因为我们会依靠我们的聪明呢，用在错误的事情上。可能你很成功，可能确实你做事情事事都顺利，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些事情顺利的背后， 你合神的心意吗？因此呢，各位，最危险的不是没有力量，最危险的是有力量，但是呢，你却跑错了方向。所以这些见证人在告诉我们，跑得对比跑得快更重要。那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了，让我们更知道说，其实我们不是孤独的，在这个凌晨上我们一起的奔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古代的这些运动场的场面，刚才我已经讲过一次，就是说你看这些观众席，他们坐满了人，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那他在给我们加油打气。可是你要问一个问题，那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为我们加油打气，为什么我跑的还是这么累？为什么我心里还是想要放弃的？那希伯来书就指出了问题，他说原来灵里面疲倦，心中丧志。那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进入一个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来看第二点。那第二点告诉我们说，放下重担，脱去残累的。我们看到这里呢，形容两样东西，一个是讲重担，一个是讲罪。那重担原来的意思呢，就是重量多余的东西，是一个累计。那注意啊，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啊，不一定是坏的东西，但它可能会让你跑不动哈。这古代马拉松选手跑手就是在跑步之前呢，其实他们要减轻所有的这些缠绕他的一些负担，甚至他们是脱下所有衣服，他们去奔跑的。OK， 那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些东西呢，如果你带身边的，它会拖慢你，会消耗你的体力。那另外呢，谈到罪啊，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是更严重的。那这缠累我们罪的原来的意思是紧紧的围绕啊，容易绊倒，就好像什么？好像是我们鞋带松了啊，会使我们绊倒一样。因此呢，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呢，在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如果各位，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啊，我们不放下这些事情的话，那这些会拦阻我们成长跟继续的奔跑，那它将成为我们的一种拦阻。所以难怪有时候你奔跑天路时你要想放弃啊，那就是我们的残累的罪，残累我们的罪，还有我们的软弱。那残累我们的罪是怎么样的呢？是很严重的。所以 John Owen 他曾经说过，你要杀死罪，否则罪会杀死你。因为残累的罪会使到我们不能够看清楚很多事情的真相。那信仰的道路是这样子，假如说我们常常得罪神，那就好像你戴了 一副不对称的眼镜，你看什么东西都朦朦胧胧的，所以你做决定的时候很容易做错决定。所以为什么脱去残累罪，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以至于使到我们看东西的时候看得很清楚。那各位，我们是蒙福的，因为我们有圣经，圣经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智慧。如果你眼睛看清楚的时候呢，各位，会带给你一生蒙恩蒙福，因为你看清真相，你比世上的人更加的看透一切。那什么事情拦阻我们跑天路呢？刚才说的是残累的罪，当然比较明显的罪好像酗酒啦、赌博啊、淫乱啊。那各位，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这么多年，这些明显的罪我们都不会犯的。假如犯的话，各位，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如果你还在继续犯这些明显而又得罪神的话，那我甚至要怀疑到底你有没有在那个跑道的起跑点上。所以对于我们信主多年来说，这些明显跟这些所谓大的罪，我们很早我们就对付了。那但是这里要说的是说一种提醒，真正的危险是什么呢？很多时候真正的危险是在于说一些看起来很好，可是它会拦阻我们成长的东西。那比如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教会服侍啊，那 在这服事的时候呢，你做得好啊，这样弟兄姐妹说，哇，某某姐妹某某弟兄，哇，你做得很好，哇，你的恩赐才干很明显，我们得到帮助，这样你听的时候，哇，就开始说说感谢神啊，慢慢的感谢神，心里就欢喜快乐哈，啊，慢慢的哇，就很开心，对吗？啊，那然后接着下来发生什么事？开始依靠自己的恩赐啊，不是依靠神，而且进一步呢，因为你做得好嘛，你会开始对那些做不好的人就有想法、有批评、有意见了。重担呢是叫什么呢？是叫做侍奉的成功的重担，它会让你跑不动。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啊，你看中的是别人的掌声，别人称赞你，哇，你别人肯定你，你就欢喜快乐。如果别人忽略你，当你不存在，哇，你就不舒服啊，不愉快。那你怎么能够专心在神的身上呢？那各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那这里保罗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他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我很会栽种，就是很会服侍，很能够，很有技巧，很有能服侍，不是。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神叫他成长。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你服侍很顺利，弟兄姐妹得到帮助，各位，是因为神的恩典给你，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领受的，不是我们的本事。假如我们忘记这一点的话，各位，你的事工就成为你的重担了。另外呢，就是懂很多知识啊，会让你产生优越感。那各位不要误会，我不是说知识不重要，但是知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是爱。如果说知识没有爱的话，那它会成为我们的重担。保罗怎么说？他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一个最懂的人啊，他很懂很多的人，可能是最骄傲的人。最属灵的外壳呢，很有可能里面藏着是最大的空虚。还有呢，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参与很多的服事，那么我们也很忙，投身于服事，其实是肯定的。我们感谢神，教会就是很多弟兄姐妹热心的服事，所以我们的工作可以继续的推展。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它有一个危险。它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忙碌到我们忘记了重要的，忘记了次序。次序就是我们需要跟神有那个亲密的关系，重要过我的服事多么的多。一个平时工作大家都很忙了，那么周六主日又参与服事，你发现你整个行程都排得满满的，好吗？有他的好，但是有他不好吗？他的不好就是他危险，他使到我们忽略了更重要的。我们看主耶稣的榜样，那主耶稣在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他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们想想主耶稣他很忙吗？忙，非常忙，很多人要找他，很多人要见他，很多人要他医病啊，要他赶鬼，但是耶稣还是清早起来祷告。他知道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说忙碌啊，其实是魔鬼啊使用来攻击我们的工具。他让你很忙啊，你忙到没有时间做重要的事，你反而开始 focus 在那些你认为说很 urgent 但是一点都不 critical 的一些事情啊，就是祷告。OK， 然后忙到你很累，你怎么能够继续奔跑呢？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谈到这一些呢，都有个共同点。这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眼目啊开始离开神，然后呢我们把眼目放在别的东西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放下，意思是什么？意思你要主动的，然后一种说决心说我要放下，那不是别人替你错，而是你选择放下。 那就像马拉松的选手，如果你背着一个20斤的这样的背包跑，那问一问自己你能跑多远？我想不多远，对不对？因为跑不多远你就累死了，你背着20斤的这样的一个背包。那我们要仰望耶稣，我们不是要看自己的重担，我们要看那位已经为我们承担一切的主。那耶稣告诉我们说，凡劳苦当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听一听，问问自己，你服侍是为了神的荣耀呢，还是为了人的掌声？还有你用知识来造就人呢，还是你以知识来批评人？另外你是否忙到连读经祷告的时间都没有了？那如果你真的忙到没有时间祷告的话，那我们怎么办？ 你看你工作已经够忙了，你还忙家里的，那礼拜天你又 在教会里面，事实上时间可以抽出来的，只要把你刷手机的时间放下，你就有时间读经祷告了。想想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在抖音，在Instagram， 在 YouTube 的。当然我不是说那些没有全部都不好的东西，但是有时候它占据你很多时间跟精神，所以你要尝试把它脱下那么还问问自己，还有什么东西缠绕我们的好像什么，好像什么东西成为你生命的中心比如说有些人呢，孩子是他的中心，他整个生活就围绕着孩子。听说现在的新生家庭新孩子他们都有一个 app 那个 app 会记录孩子的几点睡觉，几点起来，几点吃饭全部记录的清清楚楚的是按照那时间的，我是听说了。但我们有些人也是这样子定自己这样的时间很紧的，那是这个孩子成为你的这个中心了，那你就要想办法把它矫正过来，耶稣才是中心。那很有可能是什么？很可能钱是你的中心，你觉得这一辈子最重要就是有钱你会听过一本书写的穷的只剩下钱你看各位，如果钱真的成为我们整个中心的话，你怎么能够奔跑天路呢？一面跑一面计较，我这个时间可以赚更多的钱，很难啊，对吗？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放掉这些，那你要学习线上奉献你自己，不但是说在时间上，也在金钱上了。这些操练呢，使到我们能够脱下这些所谓的负担。那各位，这不是律法主义，其实这是真自由。当我们放下这些重担的时候呢，那你没有了这些重担，你就很轻快了，轻装嘛，你可以跑得更轻松，可以跑得更喜乐了。那除了放下重担呢，那还有很重要，我们有很清楚的目标你有清楚的目标，你需要知道往哪里跑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来我们的第三点，要定睛那位创始成终的主。圣经这里12:2这里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注意这个字仰望这个仰望这个字很有意思的，他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他要我们移开视线，专注定睛这种经历我们都有的。你走过 shopping center 的时候，你看见大屏卖然后 offer 10%， 你不会转眼睛的， 20% 你不会，但是 70% 呢你说有意思70% 大屏卖，这时候你就转移视线看着什么 70% 对吧？那其实他的意思是，我不是说我们这样子看耶稣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其实在马拉松赛跑时，我们不能够左看右看，我们要定睛就是看住耶稣，就是持续的 仰望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专注的对象就是耶稣。OK， 是以信心啊固定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是谁呀？那耶稣是创始者，他是先锋，他是第一个跑这条路的，他开了那条路啊，开了那条路。然后呢，他跑完，他跑到终点了。换句话说呢，各位，耶稣就是在我们前面跑的那一位，他已经跑完了，并且在终点等着我们。那耶稣在终点等着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深知我们在这条信仰道路上所遇见的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艰难，并且呢，他经历我们在人生中所有的艰难。那经文告诉我们，那耶稣怎么样经过这些呢？总共有四个榜样。第一呢，那耶稣基督说，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说喜乐是什么呢？就是回到父那里的荣耀，是看见罪人得救的喜乐，是看见完成救赎计划的满足。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有非常清楚的目标。另外第二，那耶稣轻看羞辱，那他不在乎世人的讥笑，那他轻看，他藐视，耶稣不看为重要，那不表示说他不会痛苦，不是，而是说两个做比较的时候，痛苦不是他所看重的。那我们知道说十字架在当时是非常羞辱的死法。为什么十字架呢？因为罗马人他们用十字架来处决那些最卑贱的罪犯，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没有犯罪，但是耶稣却轻看羞辱的意思不是说他没有感受或者他不会感到羞辱，不是，他能够说能够承受这一切，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更大的盼望，这更大的盼望取代了他的面临的那些的羞辱。顺便讲一下，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 是非常羞辱的，因为赤身露体，每个人路过的人都看着他，为什么要这样羞辱的死去呢？因为我们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感到羞耻。我说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耶稣的羞辱代替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得洁净。所以你看，有原因的。但是这羞辱耶稣不看重，他看重的是更大的盼望。还有呢，他忍受十字架，那十字架是最痛苦的死亡。那十字架不只是身体的痛苦，更是灵魂的痛苦，是一种以天父啊隔离的那种的分离啊，是为了说承担全人类的罪。那他坐在宝座右边呢，也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得胜了，他完成了，他现在在荣耀里面，他为我们代求，等我们回家。那各位，我们不要有这样的错觉，以为说耶稣只在圣经里面那33年，那3年在那边在巴勒斯坦的地方传道，然后以后死了复活升天，然后好像没有他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是我们信了，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跑这天路。不要这样的误解，耶稣在天上对我们的怜悯不会差于他在世上的时候对世人的怜悯。所以今天当你向耶稣祷告的时候，那耶稣仍然怜悯你在天上。你记得那个犯罪的妇人吗？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今天一样的，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因此呢，我们看是什么，耶稣到了天上为我们代求，等我们回家。那这个就是我们仰望耶稣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看见呢，看见耶稣所经历的，我们当然也看见说他战胜了罪恶跟死亡的权势。然后要注意他做的这一切，各位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我。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你就心里得到力量了，你不孤单，你不孤独。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啊，信心就是说我要努力的抓住神呢，我要用力去抓他，我要竭力的去坚持，好像要靠自己的本事这样子。 但是我们从刚才所知道的是什么呢？那信心不是我们去抓住神，而是信心是神抓住你。那耶稣是信心的创始者，意思是他开始我们对主的信靠，他成全我们的信心，自始到终一切在于他。那各位，你怎么信耶稣的？因为你听到，那你听到你为什么感动呢？因为他一个很感动的故事，不只是感动的故事而已。其实啊，当你在听到的时候，神接着圣灵啊，在你心中动工，你突然间明白过来了，你突然间眼睛开了，这个就是你的信心就开始了。刚开始的时候你就 aware 哦，有一位神，但是当你信主久的时候，你越来越明白认识，明白认识加深这样子，所以自始终都是耶稣。所以让我们能够再次得到提醒，我们要这样子认为：你以为你在奔跑吗？提示是耶稣在拖住你。你以为你在坚持吗？提示是耶稣在扶持你。你以为你快要放弃的时候呢？那各位，这是重点，耶稣从没有放弃你。1992年的时候，巴塞罗那的奥运会这半决赛了，一个英国选手 Derek Redmond、okay? 然后参加400米决赛，当跑到150米的时候，啪的一声，他就他的大腿的肌肉开始什么拉伤啊，严重拉伤，所以他倒在跑道上呢，他很痛苦，在地上打滚。那以后医护人员来就要抬他走，他就推开他们，他就爬起来，就一只脚这样子，他说他要完成这个赛程。那突然之间呢，这时候有一个观众呢，从这个观众席冲下来，那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那父亲呢，就跑到儿子身边，用手臂环住他的腰，把儿子的手臂放在自己的膀臂上，然后呢 ，Derek 就靠着父亲的肩膀上，一边哭啊，一边的走。那弟兄姐妹，当你跌倒无法前行的时候，甚至爬不起来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就在我们身边将我们扶起，他告诉我们说，你不必独自奔跑，因为我陪伴你。耶稣是信心的开始，是信心的结束。告诉我们什么？耶稣陪伴我们，陪伴我们到底。他会扶着我们，他不是远远站在远远的地方啊，加油啊，你要加油啊，你加油，没有，他真的是下来扶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回家。那所以这个刚才看的那个遇到故事呢，那给我们一些提醒，也一些的鼓励。那如果你累了记得说耶稣扶持你，不需要挣扎，只需要让他扶着你向前走。假如说你是很有冲劲、很有力量的，你要受耶稣的引导，往对的方向走。但是，各位，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心碎了，那么你的跑道崩塌了，好像什么呢？好像说可能你的自信不在了，你的配偶走了，你身体软弱了，没有以前那么健康了，那么你可能孩子病了，工作没了，甚至你信任的人背叛了你。那今天我不是要告诉你说，哎呀，你要坚强，我不会对你说这是上帝的美意，我是想告诉你说，各位，这是很重要的，耶稣懂你，耶稣真的懂你。当我们说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单单看他的复活的荣耀，让我们思想一下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痛苦。在马太福音26章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三次求父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面临十字架的痛苦，耶稣是知道的。他怎么知道的？他生长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那时候他们也曾经把这些人钉在十字架，所以他知道的，他看过，他经历过人被钉十字架是怎么样的情况。你想想，如果有人知道他要面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那一种的恐惧，那一种的害怕。所以他向父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是真实的痛苦，是真实的挣扎。所以我们说耶稣经历了人所能经历最深的痛。为什么我说耶稣懂你就是这样子？没有人经历他的痛，肉体的痛，精神的痛。门徒出卖他，他发生事情，门徒全部逃跑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没有犯任何罪，却被羞辱的钉在十字架。然后天父还什么眼面不看他，因为要承担世人罪。那这些是耶稣都经过。所以今天当你说你在痛的时候，各位，耶稣懂你。那弟兄姐妹，让我们仰望耶稣，他会改变我们整个人的那个生命跟角度。那今天我不是要告诉大家说有五个步骤，你做一二三四五，或者说三个方法，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件事情，仰望耶稣。那我们怎么样仰望耶稣呢？假设你现在站在这个太阳底下，那请问你需要努力的使太阳发光发热吗？你努力有用吗？这个温暖，这个光线，你能制造出来吗？我们能吗？我们不能，我们甚至不能够提高它的温度。但是你只要站在阳光底下，你自然感觉到那个太阳的温暖，它的光跟热。那这里就是关键了，重点在于说你在哪一个位置。今天如果你在阴暗的角落，在黑暗的角落，在缠绕你罪的那个角落，没有人知道你知道的那个黑暗的角落里面，你仍然感觉到害怕、惧怕、恐惧。但是今天如果你站在上帝的恩典底下，你领受，你经历，那就不一样了。我们要做的是站在神的话语上。那今天你怎么能够走出你的黑暗呢？各位，很重要的一点，你站在什么地方？你站在阳光底下，你当然感受得到。那今天很可惜，很多人呢可以形容啊，太阳是如何如何如何，光线是如何如何如何，温暖是如何如何，你形容的很对，很好 ，AI 也做得到。但是这不是经历。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信仰从来就是一个经历，不是知识。如果你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你没有经历他，那你不知道他有多么的美善，以至于说他吸引你啊。那各位，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美善吸引着我们，使得我们愿意放下一切，说主啊，我要跟随你。所以各位，我们要经历神。那我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但是我要做的，我们要 我说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这样子仰望主的时候呢，那你让恩典在你心中动工。哦，不是一套的方法，不是一套的所谓的清规戒令，这样要你跟随，不是的。好，弟兄姐妹，我们将要走进这个新的一年2026年。接着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经文呢，勉励大家，那见证人跑完了行程，你也可以做到啊。重担要放下，所以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刚才所读的经文《腓立比书》，我们仰望基督，他是开始我们的信心的，他必然会带着我们走到终点。那让我们都要提醒，我们的终点线呢？我们每个人终点线呢 ？Finish line， 不是退休，不是儿女成家，我们的终点是与主再见面。到那一天，主会对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我们 不是一个人在跑。当我们信主加入教会之后，各位，我们彼此一起跑啊，我们加油，我们就是彼此扶持向前啊。我们想到说主耶稣也是这样子，当他走向十字架的时候，想到是前面的喜乐，所以他忍受苦难，那个喜乐就是天上来的。那今天我有两个呼召，第一个，各位，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在我们当中，你听到，你也知道耶稣是谁。那今天是一个机会，耶稣为你死，耶稣为你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你从来没有走过的。因为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总是要靠自己，我靠自己打拼，我靠人脉关系，我靠很多东西，但是今天信仰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只靠耶稣。那你要相信他，他会接纳你，会拯救你。那么在我们当中，第二，你是基督徒，那新的一年就在眼前，那我们带什么心态进入2026年呢？那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放下啊，我们放下这些残累我们的重担，我们的罪放下，定睛仰望耶稣，不要靠自己的力量，靠主来奔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能够认识你，并且认识你为至宝。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在过几天就要新的一年临到，过去的一年我们无论是顺境逆境，主，我们都谢谢你陪伴我们走过未来的日子。2026年，我们更相信主，你必带领我们走进新的一年，能够荣耀主的名。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阿门。